这个也有翻译卷的啊，卷东西这个卷也是去的意思，或者腕，把东西腕，不是指的东西，也是去啊。899页，这个页的第四种，神业翻词，这个是那个原书就如此。我这个真是老了没啥，我总想再翻一翻字典，这个神字和那个加个利刃那个神字是不是一样了？应该我想是古时候了可以通用的，因为过去至少啊一个字可以有很多字的意思。这个我下次我得答复好了。那么至少这个生就是神说的生，就是生长的生啊，生和下面那个区是相反的，就是由近而远的，那就是深淹下去的这个生。这个第五种，那个德业里边有形，这个业句里面呢也有形啊，两个都有形。由自爱死，先和后立之因，就是行也啊。所以这个是比较具体，和前面那个念因啊、性因啊，那个得觉的是比较复杂的啊。这个只是讲那个具体的事物，有自爱死，这是那个物体了啊。那个物体先在一起的啊，后边有的分离开了，这个是就行。十句德句业句，第四句是有句，哎，就是大有了啊，就是那个啊，修路仙给吴鼎啊，吴鼎不承认的有这么个东西。这个它不是，这个是有句，它只是一个是质量啊，在那个康德讲那个十二范畴，它只是一个范畴，它本身没有意思的，它只是来限制。啊，一个主词啊的存在或者不存在啊，存在的我们就有，不存在的就无啊，这个或者是这个有体失意，这个有体失意就是说前面那个失德业三种啊，他大致上看，你看世间的万事万物，你随便举出任何一个事物来，它本身都有失德业啊。比如说这一张纸啊，就是这个它的实体，就是一张纸。德啊，这个实体它含有这个啊固体啊，当然可能没液体了，当然是由其他的那个二十四德里边有很多东西啊，都是这个造成这个纸的它的这个业啊，它可以拿来印书啊，可以写字啊，可以到其他的种种的东西，所以任何一种东西都有十德业，这个十德业三种是合作在唯一的啊，这个一就是大有，它本身是不存在的，但是它是一个范畴来范围一个啊，十德业的，所以这个有体失意等者，有就是大有性了。一句同句意，这十句意里边是把它变成个同句意啊。主十德业啊，体性非无啊，这个这可以说是啊完整的讲了，模范的讲了啊，但是很周延的讲。所有的东西都有十德业这种性质存在，能权能源之因灵通啊，这个所有万事万物的它能够接触到别的，能够表现自己，能权就是权势啊，能够显现出它的特性来的，这个就用通。实体 既旧大有幸啊，这是当初最早那个修流线最早的他讲这个六句义的那个第四种就大有幸，这个其他的学派其他的宗教也都讲这个有的啊，就是这个我们佛教最出名的萨婆多派，这是小乘最出名的那个有宗啊，佛教那个整个把法相宗也叫有宗，都讲有。诸法通有，故名为通啊。在俱舍论上，他把它归纳成，因为它是大有了，它是十德业种种的情况一个总命了，所以叫总通句，不是别通。第五种就是通义啊，通义也是一个范畴啊，也是万事万物有相通的啊，有相异的啊，所以同义体多，那就是差别万象。十德业上各有种别同义之故啊，这个我们单独讲十德业，它本身啊都是种的，但是呢十呢它本身有九种，德呢本身也有24种，业又是5种，那把这个9种、24种、5种分别起来，那就是别。所以十德业这3种啊，各有种别之一同啊，他们也有相同的，也有不相同的，就从那个大的那个分类上可以来讲了。十通一性啊，在十句论里边啊，叫做句分啊，句分就是句是涵盖着通和异啊，同性异性加在一起叫俱分。即十德业3种体性，13之上总具都具备了这个有这个同一性东西。地等舍等啊，这个或者这个十俱义里面啊，别具分性，他们还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情况。下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啊，当时我们说地它是一个种性了，但地它本身有14种情况啊，所以有不同啊。那个舍啊，大家看那个俱舍论，它就里边有22种情况，也不相同，也是有种有通的。呼吁彼不转，每一种东西它能出现它的一个自性出来，它一定是一个独立的特性，这个独立特性是不移动的啊。比如说我们人就是人啊，这个权就是权，它有它的一个特性，在一个正常情况它是不移动的。一切根索取啊，这个当旧所说这个同一性啊，这个同一性是一样的。不过这个有的用这个大有不容易解释了啊，就把这个大有取消，把这个同一分开啊，就是第4种是通，第5种是异啊，第6种是合，这样的也有。不过我们说是有第4种是有大有的，说第5种是同义同跟义放在一起的，就这样。第6种是六句义的六替的，第6种是合无义啊，但是合就是不同的情况能够有种种的原因或者种种的理由或者种种的作业把它混合在一起的。能令师等不相离而相属啊，此能全因缘，这个名为合，名为合。 下面我们再把这个大暑看一下。十八部中，上首名赞德洛，此名慧愿，照十句论，十六加四，为第七是义，第八是尤能，第九是无能，第十是无所。广入圣中十句论，并微思疏解。比如说，地水各有十四德，火有十一，风有九德，空有六德，四方各五。我有十四德，他就是把光把那个我的那个十四德写出来了。第一个是数，第二是量，第三个是别性，第四个是和，第五是利，第六是觉，第七是乐，第八是苦，第九是欲，第十是称，第十一勤勇，十二法，第十三非法，第十是性。义有八德，他在这个除了那个前面解释六体之外，它再往六体本身再往下边第二个层次的分类。十八部中，这个十八部只是圣律学派里边的十八部啊，不是讲我们那个佛教小乘十八部，和我们小乘十八部没关系的。因为圣律学派也是很大的一个宗派，它里边也是派别很多，大地层有这个十八部，十八部的最好的、最出名的，这个叫慧月论师啊，就是梵文叫赞德罗了啊。这个有这个，因为在唐朝以前，这个慧字和那个智慧的慧两个字是不分的，都可以的啊。那个那个慧能，有的是写这个慧，有的是写那个、智慧的慧，是一样的。这位论师他著了一本书叫《十句议论》，这个藏经上的有，单行本也有啊。对，这个十句和前面那个六句有什么不同呢？就是前面那个六句十得业大由同意合合之外，再加上第七句义，这个第八句有能，第九句无能，第十无所，再加了这么四句，就变成十句了。详细情况在《十句论》里面，《唯识书》里面也有解释。但是，民国以来，一个对佛法研究的非常精通的，叫唐永通啊，康熙宇啊，这是我们中国不得了的。这日本人也很佩服他，但是他说这个十句律呢是很难读的。你看他写那个印度哲学史啊，印度哲学史料里面讲这个圣律，讲的这个十句，但这个十句呀、很难理解。其实我们看这个十句是很好看的啊，他就是把这个十个月这六种哪些有什么东西，哪些有什么东西。应该是可以，大体上还是可以了解。在十德业里边啊，当时讲这个十的九种了。十的九种，第一种是地，第二个是水啊。它这个地水啊，各有又有十四种的性质啊，十种的德业。那个十句的第三种火呀，有十一种。那个十句的第四种风啊，有九种啊。那个十句的第五种空呢，有六德。十句的第六种是四，十句的第七种是放。不管是放，不管是四放，这个六七十都有各有五种性质。第八句是我，这我有十四德。他把它写出来了，这是诗。那个诗句的第九句是义，啊，义有八德，他没有写出来，但是在这个《明灯抄》里头都给他补充起来了。我们就看在这里吧。第五行，《明灯抄》。此上既是圣论师 本六句一也，至于后代彝族闷徒分成十八部，上首名赞德罗慈云慧月，四笔墨迹著雪山碑，造十句论，大唐三藏译出一卷，命圣论，命圣宗十句议论，四笔中译。我们继续谈这个中的过失拒不继承，这个第八个。前面这一段这个大书我把它念一念，有一个印象哈。899页倒数第三行，十八部中上首名赞达罗此云慧月，造十句论，此六加四为义，有能无能无所，广入圣中十句论，并微思疏解。比说地水各有十四的，火有十一，风有九的，空有六的，四方各五，我有十四的位，数量别性和鹤立觉乐苦欲嗔亲勇法非法性，亦有八德。因为这个拒不继承，他举的那个例证是例者是圣论学派，所以他把圣论学派的基本的思想啊，加以叙述。这些在所有的啊这个各种不管是中国大概没有，在印度啊，在希腊呀，整欧西欧啊，都有这种范畴的说法。因为这些基本的概念，这些名词可以范围住以后所有的，你不管什么学问什么学科啊，只要讲这个理论都跑不出这些名词之外去，都是由这些名词概念发展出来的。所以这个叫范畴。这个范畴最出名的像那个希腊，我们读那个几何有那个毕氏定理啊，就那个毕达哥拉斯啊，那个两边的平方等于那个斜边的平方，那个他是最早建立这个范畴的啊。他建立这个范畴很简单啊，就是世界所有东西有双数的，有单数的，有这个多的，有少的啊，有这个变的，有这个不变的，有这个有限的，有这个无限的，有善的，有恶的啊，有这个光明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啊，有左的，有右的。你看他这个很就比较简单，还没有圣论学派这样比较复杂啊。以后发展成像亚里士多德呀什么都有范畴啊。现在最出名的哲学这个范畴就是那个康德的十二范畴啊。康德那个十二范畴有的是讲这个量的，哎呀，多呀，少啊，轻啊，重啊什么的；有的是讲那个性质的，啊，像这个有啊，没有啊，是有啊，非是有啊，种种的。有讲是关系的，啊，因果关系啊，互相交合的关系啊，实体的关系啊，种种的。有的是讲这个一种状态的，有的是可能的，有的是不可能的。这些十二范畴，是圣论学派这些名词呢，这些基本的这个六句义啊，六谛也是范畴。以后我们现在的人类的文明啊，学术啊，发展的很复杂，但是最初就是从这些来演变出来的，所以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尤其他这个圣论学派这个组织非常严密的，非常严谨的，是不错的是。我们看九百页第五行，此上这些从这个修六仙开始，这个成立这个六句谛，一直到现在所说的一有八德这么个情况呢，这都就是圣论师的 由基本的六记忆发展出来的这些概念，一直到后代他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宗派了比他的弟子他的门徒分成十八部前面这个大叔也是了十八部众，这个是也是就是由这个唯识数，就是称唯识论数记那个上段里也提到称唯识论数记提到说，这他所引用到的数论的或者是圣论的都各有十八部，这十八部是有不同的意志，就是坚持自己的学说就是唯识数，就是数记了，就是引用这个说法，十八部是从这里来的。这个它里边在提到在中土在中国这个圣论学派的一个唯一的一个著作就是在十八部中里边第一个最出名的叫赞达罗，就是梵文中华就是慧月，他是四笔墨迹著学生碑他在是在圣论学派是很厚的了，他住在这里，大概所有的印度的中国的修行人都住山了都是在山里边住，比较单纯比如这个各方面环境比较方便。到十句论，大唐三藏是宣奘法师把它译出来有一卷，名称叫圣宗十句译论，这个就是圣论学派的一个主要的经典。这个圣宗十句译论在我们中国出现有三次就是民国四十六年是比较以后的了最早是大正藏里面第五十四册把这个容纳进去了，以后到四十六年那个金陵科进处把它单独刻出来你就代行本流通，一直到这个最近出了一部这个宣奘法师译传全记这个有多少册呀？有上百册，这样里边也有这一本书，也有这个圣尊十句译论，是这个中途出现过三次这个版本。言十句者，前面都是讲这个六句但是在中国呢传的是十句这个十句呢就是前面那个六句施得业大有和合同意这六句之外再加上三四句，那个第七句是义，第八句是有能，第五九句是无能，第十句是无所因为这四个名词在前面没有解释到，所以它下边呢加以简单的解释比如说这个十句里面第七这个义句，义句提则常于诗传是遮得等信心所因，是表实性信心所因但于诗传意识之物是由此意欲得等故名为义我们可从头一行可以看出来，这个义句的题呢它就是这当然这还是讲这个事物的实体了，还是一意识，不管你什么，它是这的等这就是否定了，否定的下面是表实性下面是这等的信心所因，下面是表实性信心所因，你看这一个这一个表那假设这呢那就是把这个得等的心是说这种那个觉因了，这个因就是觉，就是那个知觉之类的这些原因或者理由了，加以否定的。那下面呢是表，是肯定的，是陈述出来的，是这个事物的 性质的心性所的这个觉应的。你看这两个正好相反，这两个相反的不同就是淡与湿转，但是都是肯定湿的。他们淡与湿转下面的意识之物，意识之物就是跟那个湿转呢、啊、不转了，那就不在那个湿前面那个湿物之内的。所以一个是湿转，一个是意识之物，这两种啊。湿又由此欲得啊欲等，那在这个性质上是可能有这种性质，但是在那个上是没有这个性质的。这两个不同的救命这个意具体啊，这一定是这个我们一再讲啊，就是那个矛盾概念啊，有这个就没有那个，哎呀，还不是相对概念，相对概念有左右右，但是还可能还是中间的啊，它这是矛盾的，所以就是一个遮的，一个表的，表一定不是遮，遮的一定不是表的啊，这是这个意具体。有的书写是意具体，有的说是一句意，那个性啊，因为佛教这个体性两个字是啊，有的时候混同用用的啊，所以用这个体也可以，用性也可以。下边解释第八句是有能体啊，有能体是施得业善，他这个和或是共义啊，把它合合在一起，或是个别啊，就是不在一起的，各造各自果啊，因定所许，就能够由这个觉因就可以决定啊，他们这个存在的情况。这个绕无持者，应不能造因，就是一定。有能就是发生一种功能作用的这些体性，但是还是指的施得业这三个根本的合合的时候。那个无能体呢，当然是跟这个有能体正好相反的啊，它也是施得业善，他们合在一起，或是共义合在一起的，或者是或是个别的不造于果的。现在这个这八个字标点符号要把它统一一下。你看那个在有能体下边，或是个别造各自果，是八个字连在一起的，跟它旁边那个无能体呢是或是个别一个逗点不造于果啊，所以这个要把它统一一下。假设都个四个字一四个字一句，又把前面那个有能体的或是个别再加个逗点搁到这些，和这个无能体的这个断句上是一致啊。现在不一致，现在一个八个字又分成两句的，又分成一句的。施得业这三个或是共义，我们上次就举这个日光灯啊来做一个例子。这个日光灯它是一个实体啊，它这个实体就是个灯管了啊。那个德呢就是它的性质了啊，它有玻璃啊，里面有这个现在什么气是氮气啊，是氮气，充的是氮气啊，另外有电线啊，充电，这是它的德。业呢就是它的发光啊，能够出这个亮光出来，这是这个日光灯的这个施得业，就是如此的。这无能体呢啊，这个它只能发光啊，你说它啊拿来当桌子也不行，当饮食也不行啊。假设一桌子饮食这样行，那个日光灯就是无能体。绕无持者 假使没有这个有能体无能体的分别啊，变成什么情况？变成绕这个依法应能造一切果，那就是一个事物就万能了啊，一就是等于那个身的啊，那个什么那个记不到了啊，就是那个魔鬼啊，特别是那个、你要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那一个无可有，事实是不可能的啊。那依法只能由一个实得业，只能由不见得是由一个用途了啊，一个性质了，但是它不能这个依法应造一切果，那个万事万物都可以出现在依法上。因由于此啊，所以微照治国啊，所以日光灯只能发光啊，你不能拿来当吃的啊，就是这个微照治国，不照育国，说不能够做其他的用途来用。结果901页第二行，无所啊，无所比较复杂，它的无所里边一共有五种情况，有五种无。头一种无是未圣无，当然是不存在，没有还没有出生的。以实得业啊，这个跟下面那个一灭无这个断句又把它统一一下。你看下面那个一灭无也是以实得业，这样断开了。这个以实得业因缘不会没有断开，还是断开还是不断开，这个。而未得生诸未体啊，没有出现的这个，那这个是不存在的，是无，是没问题的。第二个是一灭无，虽然生出来了，但是它以后消失了啊，就是实得业或因事尽啊。这个我们在历史上过去有很多种族啊，或者有很多动物植物里啊，什么啊，被环境啊和祸为原生啊，被环境所淘汰啊，就是说由生劣败，适者生存了、啊、这样子啊，这是很多，你看动物都不见了，很多是这是这样子，或由这个大势所趋，淘汰精进，或者是被这个环境的种种的恶劣一样。虽生而坏之为物体啊，虽然是出现过，但是因为它的毁灭毁坏，这个字就当地讲了，这是虽生而坏的物体，是吧？这是一灭物。第三个更互为，还是以十个业等，那彼此互为。为其体性，这个也是一样的，这样啊，比如说在那个移民那个举这个例子啊，在羊群里边没有牛啊，在牛群里边没有马啊，这个是啊，就是共互物的，那就是在羊里边没有牛，那牛里边呢当然也不是没有羊了，这东西就互物。第四个是不会无啊，这个一大有性即实得等，随其四处不合不合啊，入彼处人不与此合物体啊，这个谈大有性啊，看它的性质的存在不存在，这个谈到由这个空间的关系啊，在空间上它是没有到一处。不合不合啊，这两个合，那么那个过去那个寂陶老法师的人讲经啊，他会讲这个那个两个字，下边那个合啊，就像那个我们东西那个盖子啊，茶叶盖啊，茶叶啊，那什么桶啊，上面有个盖，那两个合是这个合啊，上面那个合呢那就比较抽象的啊，这比较这个不是那么具体的啊，就是 不一定是完全密合的，像这个比丘和比丘尼两个并不是合在一起，它是两种，是一个类的，这个叫合。入彼处人不与此处合，那当然是在那里的，在台北的人不会，我们台跟那个台南人合作，这也是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意思。这个是古今的概念是有所不同的，有所分歧的。第五个是毕竟无的，这个以前面是以物以生的，或者以灭的，或者互为的，不会的。这个第五字不是啊，第五字是三世不生，不管是过去、现在，也是未来，永远不起的这种这个不存在的情况。这毕竟不没有生出来的，没生出来的，我们这个概念怎么知道？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反正有没有实际上的现象事物，有没有不净毕竟物不知道，但是这个理论它构架上是给你摆出来了，可能里边是个零也不一定，可能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这个毕竟物，这毕竟物有没有怎么想，你都想不到的呀，那个没有了。这以无因故三世不生，物为体现的情况。实无即无，体不可说，所以叫无说。这是解释这个十句意后边这四句的一种这个大致的情况。下边他还再解释这个六句意的第二个层次这些概念，是比如说地水并有时时得等。前十句里说入世九世那个十句有九种了这个得句有24种，那个十句里的九种里边有地水这什么的，这个不管这个地是水是，它们涵盖了有14种的性质。就是在前面大体上也都是引用这个十句意义的，但是它没有标明说十句意说，所以我们都没有加引号。这个呢，它比十句意说假设愿意可以加个引号十句说下打个冒号，下边入世九世是那个十句一论的这个原文可以打个上引号入世九世即有得即无得一切有得一切有得，到这断开无失得就是一切有得就是有得，它下边用一个否定的没有得的，没有那个得的实力情况那没有得根本就没有什么，就不存在了嘛就变成一个无了这一定是有的。下面地有几得说认为有的为14何等14头一个是舍，没问题了我们广义的讲就是讲一些的物体物质什么东西，狭义的讲就是颜色。第二个是味，味跟香它们的区别是一个发挥的一个不发挥的这个味是不发挥的你用舌头舔才知道，那个香你用鼻孔闻就闻到了不用直接接触所以一个是范围大一个范围小的。第四是住，第五是数前面不讲了有单数复数多数的第六是量有容积长度等等的，这个前面都讲了。别性和 理湿鼻性，要鼻涕鼻性都可以啊，湿以磁性，湿而重性，湿三液性，湿湿性，这是四个都是组成地的一个情况啊。咱们说这个地，它就含中这些情况。到这个湿湿性，到这里是那个十句论的一个原文啊，可以打个下引号，视为湿湿。咱打个下引号，那个湿湿性下边就改个句点。因为在你看这个地湿湿的里边，它有湿湿有个性。我们在前面讲那个液句里边的时候也有性啊，第五是也有性。那这两个性有什么差别呢？问德中性啊，就是在德句你二十四德里边第二十三是性。那个业句有五个啊，第五个也是性啊。他们这两个性同时一个字有什么差别呢？它的二十四德中，二十四德里面那个第二十三中啊，是它就是第二十一行性啊。第二十一性者，第二十一是在那个十句论那个原书里面，那个原书它排在性排在第二十一。那在我们那个大书里面呢，它是把它排在二十三啊，你们可以看得出来。你看，那这个在二十德里边那个性，它有两种意思了啊，我们过去谈过了，一个是念因，一个是作因。念因是思想的，作因是实际的。是念因者为我和合，一是有限量有比量这个字啊所得到的，所产生的啊，就是数息差别有所不同，这个叫念因。那个作因呢是实际上的啊，它有动作有距离的啊，像那个粘啊纸啊啊，这是那个小的这个兵器之类的，它有动的，或者是打造的声音，所生的衣服衣饰，它本身不会动的啊，它还是要我们人啊或者别的东西来动它。有自爱的，它是一个物体的啊，有所适应，它这个有这个业用动作的，这个叫作因。这是又重复谈一谈那个二十四德中的那个性的成分，它的一种那个内涵。那个业呢，那个业只是相当于第二种啊，不相只相当于作因，它没有念因啊。你看业居五中第五是性啊，为一切自爱啊，一切自爱，就是你看前面那个作用，它也是由自爱是所生实因，两个是一样的。这个是为一切自爱是合合啊，一是合，或者是合，或者是理啊，或者是合因，或者是理因，这个叫性，这是一种行动状态。所以它只是相当于作因，这个念作因合理因其一别。说这个念因和作因它们的合理和业的第五种那个性啊是有所区别的啊。你看我们看它那个解释，大体上是业中的那个性和二十四德里边那个第二十三种性啊，它是相当于一个作用的啊，就是讲的有自爱的东西，有合理，但是有运动了啊。从下边谈这个水啊，水有几德啊？说明有德，有十四种德。 德啊，这个一舌二味三住四数无量七别性六别性七合八理九鼻性十慈性十一众性十二业性十三忍十四性，这都是没什么问题啊，这是属于他有这些情况啊。这火有几德呀？啊，说明有德呢，有十一种：一舌、住、三数、四量、无别、无别性、六合、七理、八比性、九慈性、十业性、十一性。啊，那水是一个是一个动态的。那风有九德，啊，那风也有数啊。那当然风可以也数了啊，它这可能是有这个东西南北，或者是区别，或者用这个风的速度大小区别，或者说这个冷热来区别，也有量，也有别性，也有合，也有理，也有比性，也有此性，也有住，也有行。那空呢有六德啊，一数二量三别性四合五理六圣。这些大体上都是那个十句里面的原文的情况。那个义啊，有几个呢？义有八德啊，是的，一数二量三别性四合无力六比性七慈性八性。这些在前面的解释过了，是吧？诸德四命。入前一世啊，这八百九十四页都解释了德跟世他们的关系，这个我们很显然看得出来啊。德是一种性质啊，它是一种能移的，它依靠的什么地方？依靠的这个世上，世那是本体，世是一个体，德呢是一个性啊，这世为所依，又呢德为能由，世为所有。能动态的啊，能起变化的是德啊，是不起变化的是主体的是事。九是呢啊，意义随机所应，各有自分的，它那个性质不同，所以这个这九德里边它内容的所含的德的多少啊也不相同。但是这一定是有德，没德没有性质它就不存在了嘛。并有十四德者啊，既有有即能有因，从开始谈到圣论学派种种的这个他的学说思想的内容到这里是结束了，下边再回归我们这个举步集成的讨论的主题上去。是赫赫因缘者实际的运，我运何为是觉乐苦欲嗔亲勇法非法等，赫赫因缘其自为先命我为赫赫性，赫赫诸德，于我赫时，我为赫赫因缘，赫赫时能赫赫，令得于我赫，不而便不能。我自有法，此亦不成。赫赫因缘，此亦非有，故法有法两句不成。此中不偏取赫赫，亦不偏取因缘，总取赫赫之因缘，故命不成，不而便成，自亦虚有。现在我们谈这个在因缘入证理论这个举步集成所举的那个例子的，他先讲这个能别，那个主体是我的，但是他用这个赫赫因缘做一个起头，还是谈到那个有法我的上面去，对不对？我以为赫赫因缘是 圣论学派对佛弟子立的一个宗，这个宗里边有能别和合因缘，有所别我，所以他先引这个十句律，就是那个原文啊，也可以打，因为在下边有这个十句律韵啊，打了一个冒号，所以下边可以打引号啊。我云何啊？前面讲我是十四种，这里你看没有十四种，这里它是从这个第六种觉开始啊，第六种觉，第七种乐，第八种苦啊，第九种欲，第十种嗔，第十一种亲缘，第十二种法，第十三种非法。前面少了五种啊，少了第一个数，二量，量别性合理，少了这么五种。下边又少了个第十四性，他用个等字了，这个等应该是有这个十四性的啊，因为后面讲这个我有九啊，我有九个，那一定是有这个性的。这个合合因缘，这个我啊，是由这些四种啊，这因为为什么不提前面那五种呢？前面那五种不起作用的啊，因为它下边有其智为相啊，要由这个能够有智慧知识、有知觉的、有啊这个你们人有感觉的这项这个为他的性相，这个是叫我。那前面那个数量啊、性别性啊、合理啊，它不，它这是一个表示一个。全数、单数、贯数，没有这个其字为相啊，没有其字的作用，所以把那个前面的五个呀排除在外去了。其字为相名我，到名我这里是十句里的原文，这里可以打个下引号，那个逗点改为句点是。因为有他这个至少因缘有九相了啊，这九相合在一起才是一个我，所谓合合性，合合足得把这些啊觉呀、苦啊、乐呀、欲啊、嗔啊、亲缘啊、法非法性啊，这九种合合在一起啊，有我合是啊，我为合合一缘，这九个他也是被动的啊，另外有个主体来出现它，来合合它，才叫合合啊。加上没有个主体，哪有乐呀，哪有苦呀，哪有嗔亲缘种种啊，所以还是有个我啊，就是所以以诸得与我合是我为合合的一个主体的因缘啊。这个合合是能合合，才那个合合才起作用啊，令得与我合，是这个。他们讲这个都是一种这个我是存在的真我，和佛教那个假我是不相同的。假设没有个我在那主导，那就变成这些也不起作用，也没有合合的可能了，所以不而变不能。这个谈到啊，再归回到这个因明上来，这个我呢是有法，因为这我这有法，佛教和数论学派和圣论学派看法都不一样啊。说这我按前面说是一定是不继承的了，这所谓不继承里面就是那个讲我是是，就是那个我不继承，说我是有法，迟疑不成，疑是不继承的了，有过失的。那这个能别合合因缘呢，迟疑非有啊，在他的对象是佛弟子啊，佛弟子用合合是这个六句义里边的 这一个圣律学派只有这个概念，佛教它不是它的一个主要的概念，不是一体的，所以这个也是不继承的。所以故有故这个法合合因缘，有法我，这两个都不继承。但是这里有问题了，你佛教也是讲因缘呐、啊，假设单从因缘，这个对方应该佛教也是应该是继承的，但是他这个所以说下边特别来限制住，不能取合合，也不能取因，也不能把它分开来讲，把合合因缘变成一个，这个有法那个法，所以。始终不偏取赫赫，以不偏取因缘，又总取赫赫之因缘，故因不成，这样才能够佛弟子不承认啊。那不这样啊，不而变成，因为佛教有因缘，那一部分是还是继承的啊。那圣律学派呢，他也是主张啊，有赫赫的是他的一个主要的句法，所以也有。这字，这圣律学派也是它虚有的，说不能分开来讲。下面我们看904页，明灯朝的解释：立我以为合合因缘者啊，这是入论里边啊，拒不继承，他举了这一个种。我是第一十句所受啊，这那个十句十题里面有九啊，这十有九得了，那十有九种，那九种里面第八种说的就是那个我啊，第九种是一的，就那个第八种是就是我，所以说我是十句所受。那呵呵呢啊，是第六句赫赫啊，这十六句义里边这个十德业大有同义，第六句是赫赫，所以这个我跟赫赫都是圣律学派的他的主要的概念，所以他成立我以为赫赫因缘的情况，你这么一个种，所以这十句我云何等啊，就是来解释这个我的，就是此论意蕴，在十句意蕴里边大体上是这样意思，说诸法共聚不离散者，由赫赫聚赫赫啊，那个世界上的万物万事不是单单都是独一的，有的是把它这个合在一起的种种的情况，这些另外有一个东西就是赫赫这个句，假如没赫赫句，那所有的世界所有东西万事万物都不能够结合在一起，所以能令诸法共聚啊，有我十句故啊，用我是十九诗里边的第八种是十句的恭喜啊，以我为合合因缘啊，因为这个德句啊，这个句德是我们可以说都是一个概念，都是一个名词的啊，这些名词它本身也不会离也不会合的、啊、一定会被我啊，一定被认的思想来处理，来把它合或者把它分，对。说比圣论是对佛弟子立的这个中的意思，原因是我为合合因缘啊，这个合合因缘不是分离的，不是吗？是由我来执行来做成的。但是在这一句，我们把它看了一个中体的时候。那里边我为赫赫因缘这一句话，那个我呢是所别，赫赫因缘呢是能别 这一命名啊，这佛法宗理论既不虚我啊，前面已经说过了，亦不利有和合因缘，也没有像僧侣学派把和合立为一个主要的思想的，故能别所别啊，能所别俱不继承。所以我们看这个中的这个句子啊，这个俱不继承这个句和音里边也有这个句子啊，音里边说两句不继承啊，这样子。